好，我们开始，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把你的话赐给你的教会，赐给你的百姓，让我们有机会听，有机会明白，好叫我们遵行，就能够见证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求上帝把你的话更多的、更丰富的、更清楚的、更及时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主的道、主的灵，满有力量，满有生命，满有盼望。谢谢上帝，求你也保守你的教会，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段时间特别的蒙恩，能够领受更大的信心，来依靠你，甚是依靠人，甚是依靠这个世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好像有一个月没有讲，你们大概也忘了哦。我们今天要来到《传道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经文不多啊，只有16节。读《传道书》，当然它是属于智慧书。那么智慧书通常它会提到有智慧，提到有智慧的人，同时他也会提到智慧的对照面，就是愚昧、愚昧的事或愚昧的人。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容易很快的把一个人、一件事，就是分成智慧和愚昧，除非你很清楚智慧是什么。那么不是智慧的，大概都会往愚昧的地方走。那传道书它跟箴言是属于智慧文学啊，它有两个我们要注意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我们过去读诗歌智慧啊，特别是传道书和箴言，我们比较不会留意它有上下文。什么意思呢？传道书里面的每一句话，你单独来读，它都很有道理。可是慢慢我觉得，你把传道书和箴言当中的一两句拿出来，你不大可能很准确的读懂它的意思。换句话说，智慧书有它自己的上下文，这是第一点啊。所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一段一段、一章一章的去读传道书或者是箴言。第二个就是，这是智慧文学最独特的地方啊。比方说，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三节，并且我以为那未成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什么更强， 换句话说，智慧教导我们学会一种看人看事情的方式，是一个比较的看法，不是绝对对错的看法。意思就是说，什么比什么，在当时的时空之下，哪一个显得更好？当更好的出现了，那么不是更好的，相对就不够好。华人的思维比较喜欢走极端。我起先以为华人比较温和，我们也提倡中道，可是我觉得我们在思考和判断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走两端。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个人是坏人，那算了。你看我们现在政治，它会分颜色，对吗？这就代表我们的思维是两端。我们不习惯用一个什么比什么，在那个当下的时空更好。比方说我们看第六节，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又来了两个字叫强如，前面是更强，这边是强如。我们再看第九节，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有没有？比什么好？一个人好不好？你注意啊，这就是智慧文学。一个人好不好？一个人没有不好，但是两个人比一个人还要好啊！所以你不要去看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是替他，好像觉得，哎呀，他很可怜，很孤单。这个应该不是有智慧的人。比方说，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下面是胜过啊，英文的翻译就一个字叫 better。这个对我自己看事情啊，有蛮好的一种超越。接下来就是，那什么比什么好？你怎么超越自己？要一件一件来，不要动不动就想要找一个原则。人是活在一件接着一件的事情，一个人碰到一个人的过程当中，慢慢累积自己对不同的人事物有一个比较的看法。我举个例子啊，第七章的第一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膏油我用现在的话讲叫做香水啊，在座姐妹啊我就不用讲了啊。你们知不知道华人还好，但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男生啊这满身都是味道。这个当然跟西方的文化有关系。我想用这些香料也好，香水也好的男性的朋友，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 是希望你对他的印象透过你的嗅觉是好一点还是不好一点？当然是希望好一点嘛。我到今天我还不是那么习惯啊，就是弟兄特别是扑面而来的那种很浓郁的香味啊。各位你知道啊，我去过印度啊，你知道印度的男生就不少人会有这种很浓郁的味道从他们身上来。你不要太快的说他们不洗澡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又往两端走啊。其实是啊，我觉得他们的天气非常的闷热，他们的环境很容易带来一些不是很好的味道，不管是公共场所或者是家庭，或者是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条件啊。比方说啊，我就亲眼看到啊，在印度那一个大马路旁边，就是有车道的啊，大概是来去各两线道，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可是就在马路的两侧，沿途都是垃圾，每一个人经过就倒下去。所以你走那条路，不管你开车、骑车或走路，那就是一个，再加上天气很热嘛。第七章第一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下面往糟上的家去，又来了，叫什么？强如，第一节是胜过，第二节是强如往宴乐的家去。这节圣经当然对我来讲很直接的就有一个帮助啊，就是像我在信友堂那么多年认识的人不少，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商家啊，也有一些机会碰到就是啊办喜事的家啊，那因为有的时候就会撞期你要去哪一边，这个经文就很好用，对不对？他说往糟上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对吗？你下次就知道怎么办了啊。好，可是这里的圣经，它前面你刚刚读的啊，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名誉靠什么建立？生命。你要活得够久，就可以看得出你的名誉是馨香的还是恶臭的，对吗？那如果你把这两节放在一起读，通常遭上的那一位跟办喜宴的那一位当事人，通常我们如果把喜宴先定义在婚姻，把遭上定义在就是追思，你告诉我这两个比起来，通常哪一个年纪会大一点？追思，通常啊，所以年龄是很好的一个观察，让我们建立智慧。那如果你把这两节合在一起，为什么要往糟上的家？其实它暗示了这位糟上的家的当事人，他的名誉令你什么？感受到像膏油一样的馨香， 明白吗？所以，好了，我还碰过两场喜事，共估，就是不是共估，就是撞在一起，去哪一个？我还碰过两场追思，碰在一起，去哪一个？这个都是人会经验到的，你怎么做判断？智慧跟没有智慧，通常华人第一个判断的基准是谁跟我比较好，谁跟我比较熟，对吗？你下次就要多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就是谁在上帝面前所建立的生命，他的名声，让你更加的佩服。那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个追思，我必须要出国，坐飞机到那里，第二天参加完我就回来。你们觉得我有没有毛病啊？打个电话也可以。看你怎么想，看你怎么想。那如果你慢慢的从这一些传道书箴言给我们的一些实际的范例，你就慢慢的有一个比较的基准，而且知道后面的原因是什么。那有的人倒过来讲，装扮得很好啊，味道也很刚好，可是他的在上帝面前的名字，并不会令你特别的感动啊，所以你就知道了啊。那我也不知道你参加过的追思礼拜人最多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你参加过的喜宴人最多是多少，在华人，喜宴的人通常是远远大于追思的，对吗？但是我异地而出，我做过不止一次啊，我是商家。我要告诉各位啊，喜宴呢，你来没来？我真的很没什么留意你。我告诉你，因为我们认识人多了哈，最后是看步子，你来了没有？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如果是追思啊，谁来了，谁没有来，我这放在心里会放一辈子，对吗？那其实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都是一件更美的事，啊，更美的事。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在信友堂你要请何长老去吃喜宴呢，你慢慢等吧。我就是要告诉各位，不是我喜欢这样，去吃喜宴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好？当然，我不是故意清高，我只是要告诉你，吃喜宴又有其他的啊，这是我都是亲身碰到的，就是你吃了这一家，下次那一家来，你就挡不住哎，而且会说得很不好听哎，说何长啊，你大岁吧，啊，你看不起我，为什么你去那里不来这里？这个是没完没了的。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一件事学是跟我的长老，我的长老啊，韩伟韩长老，我要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年轻，我跟韩长老说，我说我结婚啊，那一天，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的结婚的礼拜。 他说没问题。他那个时候是应该还是在中原理工学院担任院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除了下午在教会的婚礼，我们晚上还有就是宴客在餐厅。他这个很有趣，这个人晚上我不会去，你也不要请我，请了我也不会去，就这样子。哎，我们是办喜事，哎，你讲话也不要讲成这样，对吗？他就是让你绝了这个念头。我当时我不是很明白，我在想他是长辈，长辈怎么安排，反正我们礼数到了就好了。后来他跟我后来碰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他认识的人比我更多，就是如果答应一拖，他真的是很难做人啊。好，我们回来看第四章。如果你用这两个就是一个是胜过强如一个比谁比谁更合宜，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要怎么看智慧和贫穷，借着经文一件一件的例子，慢慢的让我们有一个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全面的一种判断。那这一段圣经呢，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啊。怎么说呢？我们从强如胜过来看，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三节，第二次出现是在第六节，所以有人分段就把一到三、四到六，第三次出现是在第九节，然后第四次出现是在十三节，就用这个来替整章的经文做一个段落的区分，这样也很好。可是呢，这段经文里面，我先从那个最有趣的经文，也最难懂的经文，然后慢慢的把这整章的圣经卡达，慢慢的把它想办法把它串接起来啊。我想最不容易让人明白的是第五节跟第六节，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我想一下子你不太容易懂，对吗？接下来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风。你有看懂吗？意思差不多懂，但是你不是很准确的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因为这里第五节提到愚昧，愚昧呢就是这个德性。第六节呢，他提到智慧跟不够有智慧两个的比较，对吗？第五节抱着手，抱着手什么意思？就这样，这个姿势有看到吗？我提醒你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不自觉的会这样。我曾经看过不止一本你知道美国的这个所谓 FBI 就是联邦调查局，还有美国的 CIA 就是中央情报局，他们最重要的他们的一些特勤人员，就是我们讲的 agent 情报人员，或者是说当他们要从一些他们的所谓的那叫什么县民，有没有？你知道做情报嘛，就需要有人提供一些线索。可是你知道县民三教九流，或者是说他们需要针对一些不法的人员，特别是官员或者是政府列入 特别要观察的人，要从他们身上得到正确的情报，或者是他们想要得到的资讯。那么你知道就要有一个直接面对面，有没有要谈，他会问你要答。其实他们都有摄影，有录音，他们这些人都受过特殊的训练，其中有一个训练就是怎么样从你的所谓肢体语言判断你讲话是真还是假，除了测谎器以外，然后从你的肢体语言来判断你这个人可信的程度，判断你这个人讲话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就是他说这个啊，这个都是有 manual 的，我现在讲的我不是看相啊，我是告诉你这个叫 body language， 就是肢体语言。你知道这个我们 在工作上有的时候谈话啊，会议上 就会这样子，不管男生或女生，一般男生比较容易有这个姿势。这个姿势其实就代表他对你是有戒心的，他讲的话都会很小心，你不容易听到真情流露。你知道真情流露不会有这个姿势，你会不会觉得你们两个海誓山盟，在一个很浪漫的晚上，然后两个人都这样子抱着手，然后会吗？这个姿势不对啊，这个，所以将来姐妹你看到弟兄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要跟他讲话，因为下面来的话都他都经过过滤又过滤，剪裁又剪裁。第五节，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这是很难理解啊！吃自己的肉当然是一个比喻，什么意思呢？有谁会吃自己的肉？我想肉是代表自己的生命，对吗？吃自己的肉代表他在伤害或者是损毁自己的生命，对吗？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好，这是第五节。第六节，满了一把，这里的一把跟下面满了两把啊，原文都有满，可是这个把有两个，一个是一把，一个是两把，对吗？这个希伯来文是不一样的。其实前面满了一把，那个把哦，它原来的意思是手掌，手掌 palm。那么第二个两把，它原来的意思是拳头。你告诉我，手掌跟拳头有没有不一样？不大一样。满了一把，这个把这个字啊，在中文的意思通常是握起来的还是打开的？喂，中文一把应该是握着的，没有人说一把，有没有？没有吧。好，所以这个翻译造成字句的意思还是给人容易误会啊。那满了一把，我自己翻我就会翻成满了一捧，怎么样？捧，大概没有人会是这样捧，对吗？都是这样捧，一只手捧跟两只手握拳。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他说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啊，意思是说这一把伸出来以后里面装满的是安静安息，心里有平安。另外比较起来是两只拳头抓得紧紧的，然后呢捕风劳碌。那很多人就说其实第六节描述的是两个对照的，第一个是什么都不做，
第二个是尽你所能的去做，因为第四节讲到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可是这个讲法呢，就是不考虑上下文了。我刚刚说啊，箴言、传道书、智慧文学，其实它有它的上下文，即便它每一句都很精炼，可是你要把这一句的意思读懂，你一定要注意它的上下文。好，所以很多人研究这两节圣经啊，抱着手啊，跟然后这里是打开的一掌，后面是满满的两个握拳，我想都是手的姿势。那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呢？所以他的上下文就变成很重要。有人研究第四章啊，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叫做 mathematics， 就是数学或者叫算术。因为传道书第四章呢，他提到了第六节一把两把，对吗？第八节孤单无二，这个提到的是二。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第十一节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十二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你会发现一啊二啊二啊一啊，或者是一二三啊，到了第十五节，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又来了二。所以有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第四章，就发现第四章可能他在描述的是怎么样从一进到二，那又怎么样啊？那意思就很有趣了啊。比方说我们看第八节啊，从第七节来，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虚空在传道书接近无限的愚昧，这样听懂了啊？就是你只要看到虚空就是往愚昧走了。第八节有人孤单无二，没有第二， No second。 那这个没有第二代表什么呢？最直接的就是没有儿子，没有孩子，或者没有兄弟姐妹。这个也不是我的错，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兄弟姐妹，这个是天生的啊。他说，可是他的重点在一个人孤单啊，往后走，劳碌不息，有没有？我们现在的话叫 workaholic， 就是工作狂。为了在职场上能够有更优越的表现，他倾其全力想要出人头地，所以他把全部的精力投注在他的工作、他的职场上，不息，他的休息非常的少。他即使休息还在想工作，他连做梦都梦到工作。然后呢，工作就有一个直接的结果，就会累积他的财富。可是工作多，累积了财富，他还是，圣经说，不满足。有人说，我们工作常常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成就感，是为了我的职位可以更高，我看得更多，认识的人更多，然后我可以做更大、更专业、更不容易完成的一些 工作，反正你就不习嘛，对不对？那接着不能只有这个，你还得有收入更好，对吗？所以要钱财。可是当你这两样都投入的时候，就下面的问题来了，你不满足。这个不满足啊，不是故意的，是你走到那里，你发现你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你自己当初没有预期到的，就是你不满足。而这个不满足呢，就非常有趣了啊。换句话说，人真正的满足是需要做有智慧的决定。那智慧的决定里面的对面就是愚昧。那愚昧有一种人，他是尽心尽力的工作，有专业，有能力，有财富。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想美福，不享福乐。你知道我以前啊，我们华人都有一个很有趣的叫节俭的美德，有没有？其实华人很容易被说服啊，就是忍耐现在的消费，积攒未来的什么啊，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啊。所以华人很能够存钱，也很能够忍耐，而且常常多一半都很低调，就你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因为他也不会拿出来。那个真算拿出来花的，我们就会说他是暴发户。你告诉我，暴发户这个字啊，这个英文叫 upstart， 这个字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我们中文里面应该是属于负面居多。那换句话说就有这么一个人啊，他下面要当他有了钱，有了专业，有了成就，然后忍耐，然后放弃现在的享受，他得到什么？他自己发现他不满足的时候，他就会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这样子到底是为了谁？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什么？孤单无二。我要告诉你，工作狂的人啊，有个特征，什么特征？他有兄弟等于没有兄弟，他有儿女等于没有儿女。你没有发现有的成就很高、财富很多的一些有名有望的人啊，他们的孩子通常会反映，我一年啊也见不到几次我的爸爸。这就叫孤单无二。所以他这里并不是说你没有真正肉身的兄弟或者肉身的儿女，而是指的因为你这样子投入，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投入。当你投入的时候你又不满足，当你不满足的时候你就问自己，那这个是为了什么？你又没有答案，然后呢你就会什么？继续投入。有没有道理？所以一直投入沉迷在工作里面的人，其实他的问题啊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圣经在这里讲，他说这样的人是孤单的人，也是虚空。他说他这样子的劳苦，这种生活方式是极重的劳苦。极重的原文是 evil， 就是恶的，是不是智慧的，不是上帝喜悦的。那你说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所谓抱着手然后是一掌两个拳有什么关系？所以有人就研究这个经文啊，发现它的上下文其实是在处理人跟人之间要有关系。但是很多人会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慢慢的消磨在追求只有自己要的东西。当你追求到了，你不会满足。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来找你的时候，你都是什么？这样。说，有什么事？你讲。第一点，讲重点。我时间只有15分钟，你知道这种人啊，就是他的行程是满的。嘿，我觉得蛮有趣的。好了，接下来就是一把安，就是不是一把了啊，一掌安静，一捧安静，然后两把握紧拳头的两把劳碌。所以有人就解释第五节、第六节跟第七、第八，把它连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哈，这个是一个什么姿势？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乐意分享的姿势，给予的姿势。有没有人这样给的？应该没有吧？给的时候手掌都是什么打开的，而且是满满的愿意分享给别人。那两个握紧的拳头呢，是为了谁？紧抓的不放，听过吗？只有你给他，他都要，但是他给你，你不要想。所以这是两种态度，两种态度来自于他们慢慢的把自己建立成为一个极为孤单的人。所以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啊，你还没有真正的朋友，你真的也不要怪别人，因为可能你这样已经几十年了，这样懂吗？你这样也几十年了，你怎么样？上帝给过你很多很好的机会在你的身边，可是我们把它用来劳碌捕风，捕风是一场空的意思，当然不会满足。可是如果你看第八节啊，他说，可是我不是为了自己，听过这样的话吗？我也没有享受我自己努力的成果，我都是为了你们，听过这样的话吗？这个是没有智慧的人。你没有为别人，你好像没有为自己，但是所有的别人都觉得你在为谁？自己。这种人是最悲哀的，会不会？你慢慢去想，我们的周遭其实不少这样的人。这里暗示一件事，第八节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为谁呢？前面是讲到孤单无儿，无子无兄，原来亲子跟兄弟手足应该是最容易跟你建立这个关系的，互相的帮补给予。可是到了第八节，他说到底是为谁呢？这个答案呼之欲出，其实他就是你一直都不知不觉只为了孤身无二。那他另外一面是要告诉你，真正的满足，真正有劳碌中得神所赐喜乐的这一种满足，是要一掌安静，这样懂吗？那为什么有安静？为什么有安息呢？你告诉我，给比较容易睡得好，还是不放不给比较容易睡得好？这答案其实你慢慢就可以经验得到啊。你说，哎呀，长老，我是没有那么多啊，我给自己就很有限了，那我还给别人，那我自己还剩什么啊？ 所以有人就建议说，那你就不要满满的一掌嘛，你就什么不要那么满嘛，从不要太满开始嘛，总之不要什么把拳头握得紧紧，把自己的拥有的东西都抓在手里。如果这是这整段的圣经要去传达信息的方向，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我以前不懂啊，就两个人赚钱当然比一个人赚得多嘛。所以在座的，如果你们想要结婚，最好结婚以后暂时不要有孩子，两个努力的工作，先做他几年，把房子买下来，这个是不是叫美好的果效啊？我觉得应该不是。他这个美好的果效是说两人劳碌，你知道劳碌然后你会有余，对吗？有余你才能什么给。其实你两个人一起工作很好，但是你要记得，工作两个人都有收入有余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能给出去。如果你给不出去，这个果效就不叫做美好的果效，又回到孤身一人无二。你们发现他这个经文其实描写的非常有价值啊，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什么叫同得？就是你的可以分享给我，我的可以分享给你。好，这个真的是你仔细的想一想啊，这样的人生啊真的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也许你认识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人，那是感谢上帝。你看哦，这里的两个人已经暗示了第八节，有人孤单无二，什么？无子无兄。其实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亲人手足，可是这里的第九节，两人一人，他当然包含前面的有子有兄，可是他更往前走一步，这两个人未必有血缘的关系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非常重要了。可是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的宗教啊，就是会鼓励你，如果把你的给别人，这是一种做功德，听过吗？我要告诉你啊，如果按圣经的讲法，没有功德，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因为你会落在你要用你的功德去补你之前可能做过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或者你要为将来的子孙帮他累积他的功德啊。你看过没有？他的脑子里面还是谁？还是自己居多。他是用给的方式来回馈最后自己想要照顾到的人。所以呢，什么叫一掌安静，享受安静啊？意思就是说，当你给的时候，你是任人来选，而不是你决定他要拿多少，这样明白吗？我认识一些人很有趣，他要给你的时候，你不拿他会生气的。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我比较怕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也没有怎么办呢，你要生气，有的时候我更生气，为什么要这样呢？但是这就代表给里面也可能还是为了谁？自己。 那是蛮可惜的，因为没有美好的果效。同样的，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他也可能是一个人跟两个人一起，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我们的劳碌最后都可以用来分享给其他的人，对吗？它也是美好的果效。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第十节有意思啊，它是延伸的第九节，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下面，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好了，你告诉我，钱赚很多的人会不会跌倒？有研究圣经的人说，第十节啊，要表达的是，因为你知道，在近东古代啊，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要离开家，或者是工作，或者是访友，或者是其他的目的，你知道那中间的行程呢，是比现在要危险的多，通常都是陆路加海路啊。所以有人研究保罗《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光是在路程上啊，就会遇到非常多的天灾人祸。那如果我们在旅程当中，第十节，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那这个人显然是一个可以把手伸出去的人，对吗？因为有一个人跌倒了，对吧？倒过来，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那如果你跌倒，有人跌倒，你可以把他拉起来，这个叫美好的果效，对吗？如果你跌倒了，有人帮你拉起来，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别人跌倒，你把他拉起来，这叫两人一同劳碌，有美好的果效。所以其实来教会，来团契，有个最直接最直接的，就是操练我们要更有智慧。你会得到工作、职场、财富、牺牲得不到的满足。华人很喜欢用牺牲当满足，有没有？我认识一些父母啊，刻苦自己，把自己最好的全部给自己的儿女，却使儿女享受到比他好很多的一种生活条件。每当他看到自己没有给了孩子，孩子在里面享受到他没有的东西，他就觉得非常的爽。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父母？我要告诉你，这样的父母其实很了不起，但是不美好，不美好啊！这不是上帝最终造人的目的。好，接着第十一节，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这个还是跟前面一起的啊，因为各位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在半途上，如果晚上要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你要过夜，晚上都是很冷的，那个时候怎么办？啊，就需要大家真的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我曾经听过不止一次啊，第十一节被人拿来讲到婚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但是他原来的意思不是婚姻，但是你用在婚姻我也没有意见。但是吵架的时候不愿意睡在一个床上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如果你看啊，这个经文从第九节，他一直都把整个的智慧，他的陈述放在一个关系的上下文里面，不要一个人，要两个人，不要为自己，要愿意分享，不要孤身无二， 要同得美好的果效。第十二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还是延续刚刚的这个旅程啊，为什么呢？因为旅程你知道会有强盗，对不对？那强盗来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啊，约瑟被卖的时候，谁把他从那个坑里面抓起来的？不是他的兄弟，对吧？是什么人？有两个描述，一个叫米甸的商人，对吗？还有呢，还有就是他们看到他把他拉起来，然后把他卖到埃及的人。我觉得啊，其实为什么会有一对一对的，当时候会有这样的商人或者是旅行的队伍，主要就是怕孤身被人攻击啊，这个是我觉得很正常在当时。那这些都是很其实很容易懂的东西啊。可是回到这个上下文，我们再回来看第四节啊，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灵舍嫉妒，这也是虚空啊。这个经文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当我们把全心全力投在我们劳碌的事上，所谓工作也好，职场也好，而且让我们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现越来越专业，叫灵巧的工作，越来越得到别人的尊敬啊，就是我做的是非常有品质的啊，就是口碑很好的。可是被灵舍嫉妒，被灵舍嫉妒这个翻译啊，是一种翻法。换句话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我为什么要拼命？当我拼命了，做出成绩的时候，其实带来一个我没有想象到的结果是被人嫉妒。嫉妒跟竞争，它是孪生兄弟。所以有人说，其实从传道书第四章圣经的角度，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是嫉妒。竞争的背后真正的那个动力是嫉妒。为什么呢？我以前很小就读过一则中文啊，就是有一句话叫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诺是。意思是说，他可以做皇帝做这么好，那个人做皇帝也可以做那么好，那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没有给我机会，如果给我机会，谁知道我不能做得比他们还好。你知道这个背后啊，往一个好听的方向解释，这个人有志气，结果他真的去做了，背后其实藏了一个东西叫嫉妒，就你有的为什么我不能有，或者是你有的凭什么你有，我也没有比你差。我要告诉你，竞争的背后真的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在职场上工作啊，最不容易的其实不是赚钱不赚钱，或者是升有没有升，你的职位有没有升迁，或者是你有没有受到更多的人尊敬。其实最困难的是你到底动机是什么。你们不要小看嫉妒两个字哦，这两个东西无所不在。这是一个方法。希伯来文有另外的一个翻法，就是因为嫉妒灵舍，所以呢，我就会一切的劳碌灵巧的工作，我都会把自己投身在里面。所以一个是原因，一个是什么结果，这两个翻译都通 都通。那我就觉得你们就可以保持两个都通，意思就是说你做得太好，别人会嫉妒你，所以想要做得比你更好，把你干掉，这样懂吗？另外一个是你看到别人比你好，你不服气，你就会更努力要把他什么干掉。所以结论是什么？不是你把他干掉，就是他把你干掉。这两个人背后竞争让这个公司蒸蒸日上，是因为有两个充满了什么人？充满了嫉妒的人。你觉得嫉妒好不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没什么不好。你会不会害怕？但是这个经文说，如果是这样，就是虚空也是捕风。你问我啊，如果嫉妒是真正像传道书这里所描写的，是背后让我们工作，让我们的成就越来越被人肯定的背后的那个东西，那么第六节很可能就是满了两个拳头，然后呢，劳碌捕风，这样明白吗？有人说，长老，你这个传道书会不会太消极了？现在你不竞争，别人要竞争呢。你不努力，别人要努力。我有说你不要努力吗？难道说努力一定要从嫉妒开始吗？难道说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一定要是想要得到别人已经得到的吗？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啊，整个世界啊，因着这个100多年来，这个等于是说弥漫全球的资本主义。我年轻的时候，我是非常向往资本主义，我也钻研了很多跟资本主义有关的这些书籍啊。我不是学经济的啊，但是经济的书我读的很多，而且读的蛮不容易的读。我后来啊，我自己有一些。很有趣，我自己不知不觉我练出一个很有趣的能耐啊，但是我很少跟别人讲，我老师知道，但我也他也不大知道全貌啊。有的时候我们读一些东西啊，读着读着你会说，哎，这个东西好，哎，你就想把它读懂从头到尾，然后把它的东西通通找来再读。我有蛮多次，我一读就是这个东西好，这个人写的好，10年之内拿到诺贝尔奖，我这样的读，我起码碰到5个以上。就是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好，没人告诉我哎，但是我读了以后，他真的就拿到诺贝尔。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它有非常非常怎么讲它有一个很深厚的学术在 最底下啊。各位你知道诺贝尔奖啊，人文学科只有一个奖就是经济，其他全部是理工啊，和平奖不算啊，只有经济。你知道经济现在应该不是在理学院，也不是在工学院，对吗？多一半都是在社会科学或者是商学院。为什么？不为什么？很可能它是相对来讲所有社会科学里面发展相对最成熟的一个学科。好，我的重点是要表达，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把资本主义当成一个说服我们，说服这个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人民，我曾经这样向往过。后来我的圣经阅读啊，我就越来越没有把握那个东西。我曾经很敬佩的一些很了不起的神学家，他们到现在还是痴迷在资本主义。但是我觉得资本主义如果是那样子做的话，很多的圣经是过不去的，因为资本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没有给，要拿东西来换，就是等价交换，对吗？你不一定要是钱换钱，物换钱，你也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换，但是资本主义没有白吃的午餐，人要得什么，一定要付代价。我觉得天经地义，可是圣经讲到的智慧，它不是这样的天经地义。好，结论是，很可能资本主义走到后来，因着人隐藏或者是摊开来的嫉妒，说不定嫉妒是资本主义最深层的一个原动力的话，也是捕风，也是虚空。好，所以我们回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我们可以看第十三到十六节，我们就结束。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一个概念叫做欺压。第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文太特别了。为什么？你被欺压的人没有人安慰，我觉得是的，是的。但是什么？欺压别人的也要安慰，这什么意思啊？这第一个我的疑问。第二个，他说一个被欺压的人，他需要什么？我们现在叫需要正义，需要平反，对吗？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他需要什么？安慰。安慰里面也许有一部分的平反，可是我要告诉你，人最深层的需要不是平反，是安慰。因为平凡里面又藏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嫉妒。就是你打我一下，我要狠狠的把你什么打两下回来，又回来了，这个东西又来了。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公益制度的建立，是靠着被欺压跟欺压人双方不停的用什么，用更热切的追求满足自己的公益，它在滚动的。这是圣经的意思啊。可是我觉得这个方向跟刚刚意思是一样的，你知道，你打我一下，我一定要什么给你讨回来，但是你不会这样放手，对吗？我为什么要放手？我是受欺压的人，我为什么要放手？但是如果我得到安慰，我就会放手。你很难想象，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那么欺压人的人为什么要得安慰呢？我们回到第八节，你告诉我哦，第八节，他劳碌不息，累积财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这种人通常是有资源还是没有资源？有资源。你告诉我，有资源，像他又有才能又有财富又有经验又有成就的人，他比较容易成为欺压人的人还是被人欺压的人？ 正常情况他做欺压人的角色居多，对吗？你告诉我，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两只手抓得紧紧的时候，他得到什么？虚空，极重的劳苦。你猜他需不需要安慰？他需要谁？他需要有兄有子。其实他真正的需要是需要人理解接纳他，他这样子努力得到的，他想要得到的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你觉得这种人需不需要安慰？谁安慰？你都已经这么多了还安慰你？你慢慢去想吧。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那个被欺压的人一翻身你就变成什么？欺压他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人啊，其实要欺压人也不难，被人欺压固然是不是我们愿意的，所以这两个角色其实常常是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你不要觉得你今天是受欺压的，有一天你真的平凡了，你平凡的过程完全没有欺压，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高非常高的。你跟人吵架，人家很毒，你不会更毒吗？为什么有的人吵一吵就打起来了？因为他觉得我讲已经什么，已经不能够满足我的情绪了，他就会打起来。那你告诉我，有人喜欢用刻毒的话去伤害别人，结果另外一方因为没有那么刻毒的话，他就用什么很刻毒的行动讨回来，哪一个在欺压哪一个？很难讲。所以你可以看到欺压这件常常见到的事情。第二节，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人胜过那还活着的人。为什么呢？所以啊，有的人就年纪很轻就走了啊。你如果是所罗门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所罗门会怎么想？走得好，越早走越好，否则留下来看这种每天周遭发生的这些，哎，看了都难过，你就会什么？就觉得这个日子好难哦，好难哦。你不欺压别人，你没有被别人欺压，但是你看着有人欺压人，又看着有被欺压的人又在回头欺压那些欺压他的人，我觉得你这个情绪也是很怎么讲，很压抑啊、哦，很压抑。第三节，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什么叫恶事？欺压人的，被人欺压的，错。欺压人的得不到安慰，被欺压的也得不到安慰。所以那些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它特别是一种形容的方式，就是还没有出母腹就，我们讲流产也好，或者是这个胎死腹中也好，这个都是我们在华人的文化，这是一个悲剧，对吗？可是如果你请所罗门来主持他的追思，他就会说这个好，这个最好。好在哪里？胜过活着，胜过早已经离开世界的人，因为他不需要活在这种不停的有欺压带来的一种抑郁的生活里面。那他这个又跟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二一个人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呢？你告诉我，欺压会不会有朋友？你欺压他，他大概不会成为你朋友，对吗？你被欺压的人，你会不会觉得欺压你的人是你的朋友？ 应该也不会，对吗？那这两个人的关系，因着欺压这种行为事实发生的时候，这两造就孤身一人。我们回到十二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我们读书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年少无知嘛，特别是男孩子，全身充满了精力，但不知道怎么做嘛，常常就是打群架。你知道男生打架很坏的，为什么呢？都选多以多欺少嘛。比如说找了几个人就打一个人嘛，打完了就跑嘛。有人攻胜孤身一人，前面有欺压你的人，对吗？什么时候你容易被欺压？你一个人落在被欺压的处境里面。所以他的经文慢慢的你可以把它联络在一起。那当然所罗门是不愿意看到欺压，但是他说日光之下有没有可能没有欺压？没有。所以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不是没有欺压，最需要的是安慰。而且有智慧的人不只能安慰受欺压的人，也可以安慰欺压人的人。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对吗？可是这就是圣经，这就是圣经。圣经就不是讨好人，也不是跟着人的文化走。13-16节，这里讲到看起来是另外一件事情。他说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又来了，什么？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不肯纳谏啊，这个翻译呢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准确啊，当然希腊文要翻得很准确也很难，但是至少前面这个少年人是贫穷有智慧，后面这个王是愚昧的王。但这个愚昧的王他愚昧的特点在哪里呢？一般现在比较被学者接受的翻译是，这个王他不愿意让自己成为有智慧的。很绝吧？我要告诉你，你知道智慧什么样，你不一定愿意有智慧。因为没有智慧里面有好处，愚昧有愚昧的好处哦。因为愚昧的好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抓在自己手里，这个好处多多哦。比方说14节，这个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做王这两个字也是翻译上是有争议的啊。它的原文确实有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经文表达的过程，这整段经文看起来从监牢里面出来应该不是来做王的。ESV 翻的翻法是 go to the throne， 就是我从监牢里面出来，然后呢到哪里？到王的宝座面前。 go to throne， 那 go to throne 有一个可能，当然就是他坐在那个王位上，但是也有一个可能他坐到走到王的身边或者是前面。我举个例子，这段圣经通常都会举一个旧约的一个有名的例子，叫约瑟。约瑟是从贫穷被关从牢狱出来的一个少年人，对吗？他有的就是神给他的智慧，然后他被高升到王的宝座面前。他有没有做王？他没有，他做了第二号人物。请问你，第二号人物跟第一号人物有什么差别？因为第一号人物用了第二号人物，所以第一号人物变得有智慧，这样懂吗？ 你记得吗？那个王刚开始的时候，他说我做了两个梦，我这两个梦呢，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把埃及的术士找来，说你们要帮我解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如果不能解释，我就把你们头砍了。你觉得这个王是不是很愚昧啊？可是当他听到约瑟的解释，他一听就知道就是这个，他当下就俯伏在约瑟的面前，把他当成一个神一样，结果就重用约瑟，让埃及就度过了一个很难度过的荒年，是不是？你告诉我，这个王是不是因着监狱出来有智慧的少年人，这个愚昧的王变成有智慧？所以一二孤身一人跟二人同行，它不只是有好处，而且是让我们有机会从愚昧成为更有智慧。所以啊，一定要好好的交朋友啊，书要读，尽你所能，工作做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在人生的过程当中结交真正有智慧的朋友，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资产，最大的资产。那什么叫做好朋友啊？耶稣说哈，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了，可以到他那里去的，他可以为你预备永生的，这种朋友你要结交啊！连耶稣都自己这样讲。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很值得羡慕，就是他有很多这种朋友。我觉得钱少一点 OK 了啊，有吃有喝就当知足，但是孤身一人，无子无兄无朋友啊，那都凄惨嘛哈。接下来第十五节，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第二位，第二位就是这个被什么？被高升起来从监狱出来有智慧的人，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希伯来文原文没有老王，哈哈，你把这两个字划掉啊，就是起来代替的那个少年人。他的代替不一定是位置，他的代替是什么？智慧代替了愚昧。有智慧的人不一定会想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如果一天到晚想要那个位置，把那个老王拿掉，因为你比他有智慧，我觉得你就开始变得没有智慧了。所以有比较，我觉得比较好的解释，第十四节出来做王，那个就是来到王的面前，让智慧给王做一个改变他生命最重要的资源。十五节，我见日光之下一切活着的人，真正活着的人，他会跟智慧走。那些不跟智慧走的，就是什么人？后期西亚啦，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前面第二节讲到，我赞叹那早已死的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看到没有？活着叫做活，活就是要寻求从上帝来的智慧，否则这个老王真的这一辈子也没什么好过的。那这个老王为什么会那么糊涂呢？他不是糊涂啊，因为他孤身一人，无子无兄。我觉得太传神了，太传神了。真正得到位置的人，一天到晚就在防着有谁要把他自己的位置拿走，他就越来越愚昧。第十六节，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看到没有？一变成二，二变成三，三变成多。 多，对吗？可见的这个少年人，从监牢中出来有智慧的少年人，如果约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你知道当时法老王说，我除了我的戒指，我除了我自己的生活跟我自己的家人，其他整个埃及都听他的。换句话说，智慧赢得了所有人对他的尊敬，在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啊，这个事情又是虚空又是捕风。所以很多人都解释十六节的下半段，后来的人是什么人？就是这个少年的贫穷有智慧的人，当他得到王的信任，当他因着王的信任，他用智慧而不是愚昧来得着民心的时候，在后来的人，后来的人就是这个少年人之后的人，会怎么样？不喜欢他，为什么？嫉妒又来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人啊，很可怜，好也不行，不好也不行。哎，所以啊，活着很累的。感谢上帝啊，也许这一段经文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反思一件事情：没有什么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传道书有一个基调，从开始到末了，事情的无常在我们周遭发生，我们自己的无常，我们自己的不可信靠，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遭遇常常无从理解，我们周遭人的遭遇也常常无从解释，我们满怀的疑惑，我们又不知道哪里有好的答案。其实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上帝要让我们学会敬畏上帝。你就不要再想自己了。所以你们将来到天上，你们猜猜看，你在地上的专业会不会带到天上去？会不会？不会。你在地上的财富会不会带到天上？也不会。名声不会。什么可以？没有什么可以，全部都不会。可是你上去有一样东西，就是你跟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会被神纪念到永永远远。所以你还不趁着你活着的时候，健康的时候，脑筋清楚的时候，赶快什么？用智慧的心建立与人更多所谓同德美好的果效所需要的关系。最后我们读一节经文啊，就是上个礼拜主日啊，这个戴牧师讲到诗篇九十篇，有没有？我以其中的一节经文做结束啊，因为跟我们讲的有一些关系。第十二节九十篇，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顺序啊，怎么数日子？什么叫数日子？就是注意、留心、观察、思考你每一天在你周边发生的每一件事，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为你预备，让你更有什么？智慧，你想过没有？所以智慧是在每一天倚靠神、敬畏神的日子里面慢慢的累积起来的，不是倒过来的。你不是天纵英明，所以你知道周遭的事情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 我们都是在不停的重复的错误里面慢慢的建立自己的智慧。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智慧？否则的话，你就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活70岁、80岁？因为他要在 有限的年日里面，让智慧的心能够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显明。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出于你的，你必成就。我们需要调整的，求你改变；我们需要回转的，求你加添力量。主啊，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心。谢谢主，让我们学会像主一样，看见许多的事，原来在主的心中有更美好的果效。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